第十四集。
关于战宇妈妈的情况，纪晓鸥从父母那儿得到了回答，却不能让他满意。纪兆林说，
这个事情呢比较复杂，突发性的公共事件，又没有人真正了解这个病的成因，事后很难去追究责任呢。而且病人的素质良莠不齐，也不是人人都能讲得通道理的，那种情况下自然是救命要紧，说太多了那不是添乱吗？医生呢有医生的难处，这政府呢也有政府的难处，你们不懂啊。
纪晓鸥不解，就算为了救命，患者总有知情的权利吧，在死里逃生和生不如死之间，他们总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吧，这是明显的信息不对称。好吧，也许您说的对，可是政府和社会总有义务有责任吧，帮助他们度过现在的难关啊。
赵亚敏瞪起了眼睛，
你成天除了瞎嘚的还懂什么呀？你最近到底在干什么呀？怎么会想起这个问题呢？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啊，少跟教会那帮老太太瞎混。
得，又来了。纪晓鸥自知不是母亲的对手，叹口气落荒而逃，只得自己想办法寻找答案了。然而网上搜寻来的资料和照片更令纪晓鸥触目惊心。当年让人谈之色变的四个字母 SARS 已经被人遗忘，几乎遗忘得干干净净，可是却有这样一群人依旧生活在 SARS 阴影下。大剂量激素治疗后，股骨头坏死，肺部纤维化，精神抑郁症，完全失去工作能力，无止境的治疗和精神压力让他们变成与世隔绝的非典后小圈子，媒体无法充分介入，社会求助力量无法接近。最让纪晓鸥吃惊的却是一个患者患病前后的两张对比照片，那张摄于千禧年的老照片，背景是北海公园的白塔，图片中的女人穿着一件湖蓝色的无袖连衣裙，肌肤白皙，双颊丰润，浓眉长睫，眼窝深深，颇有点像八十年代一个叫张丽维的女演员。而那张患病后的照片，虽然其中的关键地方已经做了模糊处理，纪晓鸥还是一眼就认出照片中凌乱不堪的室内环境就是战宇的家，照片中那瘦弱枯槁的女人就是战宇的妈妈，她的名字叫李美琴。
纪晓鸥没想到战宇母亲病前竟然是如此好看，更没想到疾病能够如此轻易地摧毁一个人的容貌和自尊。不过这也解释了战宇美貌的基因来自何处了。面对着纪晓鸥的疑问，李美琴麻木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悲戚的表情。她说道，
那时候我以为非典是场噩梦，我想错了，其实非典之后才是最难受的。我还记得拿到股骨坏死诊断书那天，医生说没救了，就是医学也没有解决的难题，你就去了美国也是这结果了。你们家要是经济实力不错呀，花个几十万都不在乎的，就换个进口关节，吃点进口药，还能延长个几年。要是一般家庭啊，劝你们甭花这冤枉钱了，钱花了人受罪，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就在医院门口，小雨那个时候刚上高一，那么大一个孩子就站在马路牙子上哭，他说咱们没钱吃药，更没钱做手术，妈你要不在了我怎么办呢？我哭不出来，我想，对呀，以后可怎么办呢？我要死了，丢下这孩子一个人怎么办呢？这世上再也没有人真的疼他了，把他托付给谁呢？ 谁都没有亲妈贴心呢。一想起这个，我死都闭不上眼呢。哎呀，可我现在就是在等死呀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就在这等死，等死啊。
他蓦然噤声，鸟爪一样瘦削的手指拼命搔抓着自己的胸口，嘴里边吃力的大口倒气，眼看着黑眼球已经翻上去了。纪晓鸥吓坏了，他赶紧扶着他靠在自己身上，一边替他摩挲胸口，一边颤声叫道：
阿姨，阿姨， 你别这样，求求你别这样。
李美琴好容易顺过一口气，瘫软地靠在床头上，有眼泪从紧闭的眼角汩汩地流下。纪晓鸥去卫生间找毛巾，瓷砖上倒是挂着两条毛巾，纪晓鸥摸了摸，滑溜溜地沾手。他站着愣了一会儿，最后从自己的脖子上扯下了真丝围巾，用水浸了，交给李美琴。
阿姨，您擦擦脸。
李美琴却摇头，用力地推开纪晓鸥的手，自己伸出手掌抹了眼泪。纪晓鸥不敢再造次，坐在床边小心地发问：
我听说政府不是给报销全部治疗费用吗？那是只因公感染的，比如医院的医生和护士，我是护工，没有签劳动合同不算。那红十字会的补助您能领到吗？
纪晓鸥指的是北京政府委托红十字会给后遗症患者发放的补助金，有工作单位的每年可以领到生活补助4000元，没有工作单位的则是8000元的生活救助。
有，每年4000。
纪晓鸥有些奇怪了。
您没有工作，不应该是8000那种吗？
李美琴苦笑道：
我虽然下岗，可算是有工作单位的人呐。
是的，现实总是如此错位，所以才令人绝望。纪晓鸥咬咬下唇，没有出声。
合下来一个月300块钱，300块钱啊，你说在北京能干什么呀，小纪？
纪晓鸥没法回答。300块钱大概是纪晓鸥家一个星期的买菜钱，或者是他一件衬衣的价钱吧。李美琴转过脸看着他，固执地再重复一遍：
加上低保，一个月700多块钱，能干什么呀，小纪？每个月光吃药，还不敢吃贵的药，都要600-700，这眼瞅着我越来越动不了了，真的瘫了，又请不起保姆，只能躺在床上等死。医生让做手术，可哪有钱做手术啊？
纪晓鸥还是不知道如何回答，只好岔开话题：
你每月要吃的药能给我看一下单子吗？
看来李美琴也没打算让他回答，一个人自问自答：
我这辈子混成了这样，不想孩子也像我一样的，我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他的身上。幸亏啊，小雨争气考上了大学，可他的学费生活费每年都要20000多，我不知道从哪儿出。我想过吧，把这房子卖掉，可孩子不让，说有助学贷款，说他自己能挣。我从来不敢问他他是怎么挣来的，我害怕问他。
纪晓鸥把手心按在了李美琴的手背上，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接触李美琴的皮肤。纪晓鸥也是普通人，在此之前他对非典这两个字也有着本能的恐惧，每次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曾经的非典患者，他都下意识地向后退一步，远远避开。直到今天，他才真确地明白，这群人所面对的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，还有 旁人的歧视与对未来的恐惧凝结而成的精神焦虑。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才是摧毁一个人最大的压力。纪晓鸥语气坚定地说，
战宇啊，是个好孩子，他不会让您失望的，一定不会。
他不知道是安慰自己，还是在安慰李美琴。要在一年后尘埃落定的时刻，纪晓鸥回忆起这一天，他才会发现他对这个名叫战宇的男孩动了怜惜之心。而女人一旦对一个异性动了怜爱之情，无论他们的关系是情人、夫妻还是朋友，身为女性便会在这段关系里边落尽下风，再也不可能保持客观中立。无论在世人眼里她是好还是坏。
进入四月，天气渐渐暖和了，蛰伏一冬的人们被阳光诱惑，户外活动增多，似水流年终于熬过了几个月的淡季，生意热乎起来了。从店里的美容师到经常出入美容店的顾客，都已经习惯了每天趴在店门口的路虎。但有一天，每个人都觉得今天似乎少了点什么。仔细一琢磨，原来那辆黑色的路虎还有那个爱穿白衬衫的男人都缺席了。严谨去了天津，这是他不得已屈膝的原因。他名义上是三分之一的老板，实际上每个月来塘沽的机会并不多，除了每周一次点卯一样的巡视，平时没有大事儿不会轻易露面。店里的员工一旦看见严谨现身，就知道准是什么重要人物要来吃饭了，得赶紧打起精神认真对付。三分之一占有地利之便，远离市区，便要时船舱外悬梯一撤，独立水中自成一国，没有人多眼杂的烦恼。因此时不时会有神秘人物把这里当作请客密谈之地，来时多数轻车简从，要多低调有多低调。这次上门的吃客排场却有些特别，十几个人进门，一水的黑西装白衬衣，而打头的那一位黑风衣敞着环儿，露出里面白色的高领衫，头皮剃得明光锃亮，进了室内依旧不肯摘下墨镜，无论说话、咳嗽还是清嗓子，动静都是大起大落，整出整入的做派，惹得一层顾客都忘记了吃饭，只顾得伸直了脖子瞧稀罕。能弄出这么特别的气魄和排场的没有别人，这是严谨昔日的战友冯卫星，冯老板。
严谨很不高兴，因为他又见到了他不想见到的人，那位长得像中学老师一样的黑社会老大小美人。冯卫星打招呼说他带人来吃饭，看着多年的战友和朋友的面子，严谨专门吩咐大厨好好伺候。可是他没想到小美人也来了，对这个人严谨的心里就甭提多别扭了。但是再不爽，最终还得碍着面子进包厢打招呼。一进门，一大桌子的人呼啦啦站起来，严歌长紧歌短，敬酒的寒暄的拥抱的乱成一团。只有三个人比较冷静，一直坐着没动。冯卫星是一个，小美人是一个，第三个人坐在小美人的右手边，从严谨进来他就一直低着头专心瞅着自己眼前的茶杯，仿佛茶杯里能开出朵花似的。严谨的眼神直扫过去，由于出现在视线中的目标太过意外，他竟然愣住了。坐在小美人身边的居然又是那个 KK。 仿佛是心电感应，就在他锁定目标的同时， KK 也抬起眼睛瞟了他一眼，笑了笑。这一笑让严谨心里边咯噔一声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动了动。虽然严谨完全不待见 KK， 觉得女人长个尖下巴是娇俏， 男人长这么一个下巴，就奔了阴气沉沉的一套。可是呢，他不得不承认，这个小鸭子长得确实漂亮，笑起来那绝对可以用灿烂来形容，仿佛黑夜里边突然跳出的太阳。严谨一错神的功夫，小美人已经站起来了，按着他的肩膀，让他在左边空位坐下。那温文尔雅的亲热劲儿，好像前些日子派人砸店的事儿啊，和他没有一点关系。连着两次在类似的场合同时见到小美人和 KK， 严谨已经隐约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了。看到小美人搭在自己肩头的那只手，细长苍白的手指，忽然间他就觉得一阵恶心。他不动声色地换了个姿势，借机避开了与小美人的身体接触。小美人丝毫未察觉他的厌恶，连声叫起两个手下给严谨敬酒赔罪。没等严谨推辞，两个人便站起来倒酒。虽然嘴里边说的恭敬，可是一看那架势就知道是带着挑衅的意味。其中一个一张嘴，门牙处两个黑洞。原来啊，这两个人就是上回砸店伤人的主谋，被严谨找人给揍了一顿，其中一个至今嘴里边还缺四颗牙没补上呢。严谨低头瞧了瞧，每人跟前有三个玻璃杯，65度的白酒倒在玻璃杯里边，每杯至少得三两。看来今天明摆着，小美人这是给兄弟报仇来了，不把自己灌到桌子底下，今天就难以跨过这道坎儿。众人的眼睛都盯着严谨，他只是笑了笑，让服务生取来一个大碗，撸起袖子将三杯白酒全部倒在碗里，然后在众人惊诧的目光里举杯说了一句，以前我对不住兄弟们的地方，今儿就以酒折罪，这碗我干了，哥几个随意。没等对方说完话，他就已经扬起脸一饮而尽，连气都没喘，将近一斤的白酒真的就一口给干了。酒气辛辣，烈的能抹到伤口上消毒，顺着嗓子眼流进食道，像是燃烧的利刃一样擦出一道火花，迸发的轨迹丝丝燃烧着，一路通进身体。严谨搁下碗说一声得罪了，小美人那边的几个人也被他的举动所震慑，一时间竟然无人出声。严谨一甩门走了，众人也就眼睁睁地看着他出去。屋内鸦雀无声，只有严谨大力关门的余韵在屋内回荡。 KK 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背影，眼神忽明忽暗，似乎是在寻思着什么。